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明和。有一个朋友呢，今天呢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我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啊，确实自认为啊有一些易得之见吧。这里就想用语音分享给大家啊，供大家做一些参考。好的，现在我就那个把这个问题啊念一下。这个朋友问啊，有一个问题想和您讨论一下，低人权优势和血汗工厂的存在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也拉低了其他国家的工人福利。但秦老师啊，就是秦晖老师的说法中，是不是存在一些过度解读中国模式的弊病呢？关税壁垒和贸易战或许只是政客谋求个人利益的手段。就是这个问题啊，他后面说的这个政客可能就是像川普啊这样的一些作为吧。好，下面呢我就回应一下啊。就是大概在多年前吧，就是在七年八年九年之前吧。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啊，就是秦老师提出了这个低人权优势的这个理论。当时也是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吧，包括南非的启示，还有一些文章啊什么的啊。当时我就觉得很有启发啊，然后很认同。但是呢后来就是说通过了解各国的这些事情吧啊，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我就现在觉得这个，或者说我理解中的这种低人权优势和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不全面，甚至是非常片面的，或者说甚至来说是不准确的。其实呢，我以前在文章当中也都零星的阐述过一些我的看法。比如我阐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这种高增长啊，所谓腾飞吧，它究竟是因为什么啊？它因为助推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主因它是在哪里？当然我们首先说就是说以前吧我们就不说了，就只说战后啊，其实好多国家实现了这种高增长啊，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各种类型都有。比如我们说日本啊，经济的腾飞，对吧？非常快。然后韩国啊，韩国相对来说实现汉江奇迹的时候也是威权体制嘛。啊，还有像芬兰这样的国家，就是说特别的，相对来说就是特别的公平的这样的一种啊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就是也实现了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这种经济的腾飞啊。因为它过去其实尤其是在战前吧，也挺穷的一个农业国，然后还经历了二战，当然就是苏芬战争啊这样的重创。但还有很多情况，还有像新加坡之类的这种情况。就是通过这些对比啊，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至少来说低人权优势啊，这种就是说它不能，即便是说它真的能促进真的是一种优势的话，真的能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的话，但它也不是说是唯一的，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少我们知道像芬兰这样的国家啊，它不可能存在低人权优势，也不可能存在血汗工厂啊。尤其包括日本吧，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它要比这个芬兰差一些，但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它就是说它的主要的优势啊，肯定不是什么低人权优势和血汗工厂。当然这个问题就开始展开讨论了，我这里就不讨论，直接说我的结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推动一个国家，就是说，它的就是说真正的增长的这个要点、关键之处，啊，就是说它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实际上就是人的这种素质的提高。比如说啊，这种科学技术水平啊，科学技术素养啊，这些提高啊，比如说。各个学科吧，尤其是像所谓的理工科啊，还有这些，在实践当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就是说这种学习性啊，这种积累啊，甚至包括这些农业技术知识，当然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机械的使用，这是助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一个关键啊，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人的要素，一个方面就是物的要素。这个物的要素啊，包括人的要素，其实，都可以，就是说，一个后发优势的问题啊，就是说，比方说，一些国家都特别落后，比如像芬兰、像中国，甚至包括当时日本、韩国，我们都很落后，但是通过快速的学习啊，然后通过这种机器的引入和普及。啊，然后就是实现了快速的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啊，生产力的这种突飞猛进，所以说社会的财富的创造啊，就是非常的迅速，所以说这个社会啊，它就实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这种经济增长吧，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又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这个贸易。啊，就是说，他在这个里边，包括所谓的，就是说，外资进入中国啊，他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其实这个里边，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实际上，他更主要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知识、信息，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的大量进入中国吧。啊，让中国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啊，就是说，其实是帮助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外资啊，开放市场贸易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啊，它不是一个必要的。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中国也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啊，只是可能增长的没有这么快，就是说中国不必然不必须啊依托这种外贸型的这种模式啊，就是说中国其实假如说有可能的话，其实利用内需啊，就是说我们开发内需啊，然后其实也能实现自己的这种快速的增长。啊，当然了，贸易就是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嘛。比方说，我们还要买人家的这个原料然后买人家的一些高端的机械啊。当然，适当的出口这个也是必须的，就是说你换外汇嘛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在谈论人口问题的那个文章当中，其实指出了，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经济腾飞，我们说。它一点都不特殊，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在大动乱之后，往往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比如说文景之治，甚至来说，开皇之治，然后贞观之治，甚至所谓康乾盛世，实际上就是说，我就说嘛。经过大动乱之后，就是说社会的这种不平等被大大的降低了，财富主要是土地的，它这种分配更为均平化了，就是社会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经济矛盾它缓解了，所以说就是说它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繁荣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你看历代都是这样。但是经过不平等累积之后，社会又进入这个动荡这样的一个阶段。 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进入1949年以后啊，就是说啊，经过这个所谓土地改革吧，其实也就是说拉低了这种不平等啊，大大拉低了不平等。当然了，就是那个时代，毛时代有点特殊啊，它实际上有点特殊啊，比如说它这种过度的攫取这种啊，就是国家的强控的吧，攫取这种农民的这种剩余的这种啊，不是说剩余了，甚至不剩余的这样的一种劳动成果啊，就是过度的攫取啊，实际上把农民其实整个来说是农奴化了。啊，所以说实际上生产力也没有释放啊，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被抑制住了啊，极致改革开放之后啊，就是说有点像我所谓的就是说那种进入啊，比如说贞观之治初期啊那样一种情况，就是说生产力开始就是开始被释放嘛，就是吧，因为本身我们起点很低嘛，哈，就是说，而且这种不平等程度相对来说也较低啊，然后人民有强烈的这种致富的愿望啊，劳动的这种愿望啊，当然了，有人说，你看中国就是说本身这么糟糕哈，就是说啊、就是说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确实啊，从表面上来看啊，就是经济规模啊经济生产率确实增长很快。啊，其中一个巨大的，就是说一个机遇吧，啊，就是其实也是像那个迈克尔曼在那个《社会权利的来源》第四卷当中，因为他在谈论中国嘛，啊，谈论中国的这个改开，他说正好遇上了一个大机遇，这个大机遇其实不是必然发生的，啊，它只是巧了，叫什么呢？就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西方资本的这种大转移。哈哈，就是说它大转移，它像就是说那种那种国家转移吧，就是说劳动成本更低哈，就是说就是所谓更低人权啊那样的国家，就是说其实资本它有这种逐利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就是说只是资本势力啊，只是不代表它整个国家的利益，就是资本势力需要攫取更高的利润啊，比如他压低工资啊，甚至来说压低更就是说那个环保标准啊，因为在很多国家就是他急于那个发展嘛，或者说政客非常腐败然后毫无远见，这实际上都能够满足资本的这种要求啊，他就尽量的就是说压低工资嘛，然后压低这个环保标准啊，可能造成了很甚至来说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人道灾难啊，环境污染啊，是吧，对工人可能社区啊都产生极大的这种危害。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中国来说，我说了其实就是说确实就是助推了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啊，虽然说后患无穷啊，不是有一定的后患，也不能说后患无穷，因为假如说不是外资主要，因为我们这个问题不只主要是外资带来的啊，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就是外资啊确实扮演了就是说一些很不好的一些角色吧。反正就是我是说吧，其实我主要还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说低人权优势和血汗工厂的存在它不是必须的啊，就是说中国完全可以就是说不搞这个，没有低人权优势啊，没有血汗工厂也一样能发展。其实我们其实人工成本本身也可以很低，啊，因为相对来说也可以很低，但是这不一定就是低人权啊。比如说，整个国家它这个福利还是很好，哈，这个各方面的保障也可以很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劳动者更有纪律啊，然后二次分配方面更公平。啊，其实这个整个社会来说，其实，它一样也可以发展，而且更可以持续，啊，而且更稳定、更持续，啊，这样其实是更好的，但是没有实现，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啊，甚至包括韩国、日本这些也都没有实现，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就是作为存在的这种权力的这种不平等，啊，几乎在世界各国家。啊，都存在，包括芬兰，其实只是程度比较轻而已，像韩国、日本都比较重 啊，当然我们更重，就是说这种不平等它累积下来它就要出大问题，包括美国啊，它这种啊，它的这个政治权利看起来只是看起来啊，这就分配啊比较公平，但是它至少它的经济权利的分配是极端不公平的，所以说这个资本啊，啊，就是说它获取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啊，比如说资本在全球它这种流动啊，就造成了这种劳工阶级、劳动者阶级的更加的弱势啊。那么其实这些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啊，啊，甚至来说，美国整个的它这一个，精英阶层的这种的，过分的这种壮大，哈，就是说它整个社会表现出这种阶层固化，然后利益集团就是把控政治，啊，就是说然后我原来强调了那些少交税，然后让这个政府就是更加失能嘛，啊，然后教育投入更少，然后医疗投入更少，整个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少，就导致这个国家整个来说教育就出了大问题，啊，就是单看数量都已经不行了，比如说工程师他的这种非常少，然后大学生的数量相对那些国家也都很少了，啊，他这个就等于自废武功啊，当然这其实啊在历史上也都发生过啊，比如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啊被美国德国超越了，就是说他也自己也是自废武功。其实这个问题来了，就当时自废武功就是说他搞这种自由贸易嘛，然后搞这种资本的这种全球收割啊。今天呢美国不过是走了就当年那个英国的道路。其实很多方面都特别的一样一致啊，就是说他们本来都是保护主义的，都是重商主义的，但是呢现在都喜欢讲自由贸易啊。这里我要那个就是说要补充一个问题吧，上面我刚才没有说的啊，就是说那个朋友说那个拉低了其他国家的工人福利啊，其实这个拉低工人福利这个主因就是其实是工人的这种权利的更加的削弱啊，这个削弱的主因当然不是中国，其实不是中国，比如说在那个贸易的这个冲突200年，就是那个美国那个专著里边作者其实就指出了，他说其实这种不平等的扩大哈，在1980年代更为突出，1990年代反而更加缓解了，就是说虽然1990年代同中国的这种贸易来往更多了。其实这些我过去也都指出了啊，就是说1980年代里根上台，美国经历了一个巨变啊，就是说他这个资本的这种势力更加强大了啊，包括像这个他这个前奏是1978年啊，比如说美国当时一个工会的一个主席吧，他当时就非常伤感啊，非常伤感的说，他说，哈，大意啊，我说大意就是说，资本集团要发动一个进攻，哈，要打压我们，哈，说过去的这种社会契约被撕碎了，他们现在对我们要发动战争，哈，事实上就是这样，啊，这个过去我写文章也介绍过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就是说，工人更加弱势，当然有些条件，比如说这些资本能够他这种自由转移。所以我说啊，为什么要倡导经济民主啊，就是说其实就是这样的，只要实现经济民主，这种资本才不能随意的这种流动啊，随意的全球流动，就是说经济权利才能就是分散，就是说资本它出于一己的利益吧啊，它自由流动啊或者怎么样啊，实际上对整个国家伤害是很大的啊，包括它自己做大了之后啊，就攫取了更多的这种政治权利，所以说导致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社会不平等啊持续的累积啊包括阶层固化，然后就是说贫富分化就越来越严重，就是说这整个权力结构它特别不公平啊，所以说就是说他们自身嘛，就是还是问题还是出在他们自身身上啊，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这样，主要的问题都是出在我们自己国家身上，就是我们这种社会权力结构的这种不平等，就是说权力啊过分地集中到了少数人头上，只不过就是说美国 相对中国要轻一些，而中国更严重。但是啊，就今天的世界来说啊，就是说这种权力不平等所导致的这种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进行纠错矫正的这种代价是极端高昂的啊，甚至来说有可能啊再迟一步可能就无法承受。就是说这种生态的灾难，环境的这种灾难将导致人类就是无法承受。现在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关税壁垒和贸易战啊，是不是政客的就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手段？其实不是，这个不是。当然在这个里边，政客啊，他当然是有他自己的利益算计的，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满足他本国，就是说他这种资本势力啊，就是说他这种主流的这种资本势力的他的一种需求啊，满足他大国争霸也好啊，自私自利也好啊，就是反正他一个，其实现在来说我是说国际社会仍然是丛林化的啊，就是说因为这种各国就是本身这种权力的这种不平等嘛，就是说实际上各国还是精英统治，本质上还是精英统治，尤其是资本精英的统治啊，这种就决定了就是说至少国内来说还是社会还是一种偏向丛林化的一种情况，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也不管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啊也好啊，就是本身一定会存在的，这个国家都会自私自利，都要压制各国啊，就是说不管是从比方说美国对中国也好啊，对日本也好啊，对什么法国啊，对德国也好啊，都会就是说当危及到它的核心利益啊核心地位的时候都会进行压制，甚至来说在某一些具体的一些比如说某些公司竞争方面，国际竞争方面，他可能借助国家力量也会出手啊，也会就是说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就是说我们来说本质来说这个世界还是所谓重商主义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实际上还是本质还是重商主义。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体会到，就是说当这些国家就宣讲什么自由贸易的，这些国家其实背后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啊，就是他本身因为他自己做大做强了，所以说他要讲自由贸易。假如中国有一天做大做强了，也会在全世界推销自由贸易。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们讲自由贸易啊，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那些弱国小国来说，其实往往都是后果很不好的啊，往往是很不好的。但有人说，哎，你为什么那觉得中国好啊？对，中国就是因为是大国，实际上抵制了很多他们的一些资本的开放的要求吧啊，就是其实中国能够讨价还价，但是很多小国都不行啊，包括他们的粮食受制于人，能源受制于人，甚至来说整个安全还受制于人啊，就美国人给他的压力甚至可能就是非常的直接啊，我就给你粮食然后封锁你，让迫使你就范啊，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实就博弈能力比较强啊，甚至来说以前啊，就是包括韩国他的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啊，但是后来也比较弱了，比如说那个98年金融危机啊，其实韩国那个也就是说不得不就范了嘛啊，有些核心资产就被美国资本收购了。但是很多你们美国的那种核心资产它是不允许国际外国收购的，它是不允许的，而且它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好，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税壁垒贸易战，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就是说它制造业衰退啊，然后它整个的就是赤字非常强非常高啊啊，然后就是说它贸易失衡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其实它还是它本身它导致的嘛，就是说它本国就是说它制造业不振，就是说它反正是不能再这样失衡下去了。所以说吧，就是说他必须又要重回这种所谓的重商主义。所以说这个本身就是关税壁垒贸易战，就是说还是他重商主义的一种表现。或者说但他有他的合理性啊，就是说他就得因为他过不下去他就得这样。只不过说这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是说本身还是要就是国内的这种不平等要降低啊，这个其实是关键的，这种权力要分散，社会不平等要降低，这个是 真正的解决之道啊，什么关税壁垒、贸易战，这些其实就是啊，就是啊啊一种暂时的一种啊手段吧。啊，当然对于政客来说，就是说，有些方面可能就是说他能啊收获一些社会的民意呀，但是就是说，这样的做法就是说，他治标不治本。啊，当然，同样来说，就是说，即便就是说，我们啊，就是说，在这种贸易当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其实呢，啊，也不代表我们就是说可持续，然后这个国家就会好起来啊。就是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我们也需要降低不平等啊，我们也要扩大内需啊，我们也要更多的教育投入，更多的那个医疗投入啊，更多的社会保障。然后更低的这种社会不平等吧，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更多的自由，就是说让这个社会更理性，然后更和谐，然后更少的这样的一些什么污染啊、浪费啊啊，然后遏制这些不必要的这种消费主义啊，反正我觉得就是说这才是必须的，就是必须将社会权力分散化啊，更多的这种社会平等。啊，就这样的社会才能啊真正就是说是可持续啊，能够面对就接下来这种巨大的危机啊，不然的话就是说是根本让人性当中的这种恶的东西啊，这种自私的贪婪的这些东西啊，还是会这种膨胀啊，所以说最终就是人类整个的这种自取灭亡。就是我觉得人类他就其实是有能力、有机会、有这种认知，是有这样的道路、途径、路径啊，来解决当前的这种啊全面而巨大的这种危机的啊。只不过来说，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吧。因为啊，确实自古以来啊，你这个面对这种不平等，面对这种。啊，社会的这种啊不平等的情况，面对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啊，就是确实那是非常困难的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困难，就是说都是付出了巨大代价啊，都是一次次的这种啊这种大动乱、大动荡啊，甚至来说包括啊瘟疫的这种加入啊，天灾的这种打击哈 然后。国家崩溃，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不平等才缓解了一些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来说，更多的这种政治民主啊，这个经济民主才是这种必须的道路。好吧，就是说大致就讲这些吧。就是我们就是说，再看吧，就是像英国、美国，其实他们。自身现在国家内部也有很多血汗工厂啊，也有很多这种低人权反人权的事情啊，这些你说能说是中国造成的这种坏影响吗？当然不是啊，没有中国他们也一样会这样的。这就是一种不平等累积啊，然后既得利益集团做大，然后这个整个所谓立法呀、司法呀、什么行政，这些都被腐蚀，社会公平被腐蚀啊，社会监督机制被腐蚀，报新闻也被他们啊给控制了啊！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儿那会层出不穷，而且是愈演愈烈啊，甚至包括环境污染也都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啊，这些国家都是说，纠错的这种机制都非常强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不是，根本不是这样。情况不是这样，就是过去我们认知过于肤浅了啊，只看到了所谓政治权力这个方面，甚至来说对政治权力的这种分散的认知都不深入。其实我说了，选举制还是一种精英制，还不是真正的民主，还是没有让这个政治权力更为的这种分散化啊。好的，就谈这些吧，先谈这些吧，仅供大家参考啊。严冬也到了，然后疫情也这个是比较汹涌啊，全国河山一片红啊，然后还发生那一位去世了。反正就是多事之秋。 我们啊，就多努力读书学习啊，多交流思考吧。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基础。好，谢谢大家。